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如果说一世纪的教会里有一个人全力以赴勇往直前，这个人一定是基督的代言人使徒保罗。在过去的两年半里，神教会了保罗不要总是往前冲，而要学会等待。现在保罗的船驶入布丢利这个意大利港口，他终于快到罗马了。现在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28章。首先请大家看第11到第15节。《使徒行传》28章11到15节。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宙斯双子为祭，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现在保罗离罗马帝国的都城只有几英里，那里是异教的大本营，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教会的所在地。那个教会的一些信徒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来见保罗。这段经文里的关键词显然是第十五节的后半句，就感谢神，放心壮胆。不要觉得保罗对自己将要受到的罗马的审判丝毫没有压力，不要把它放在神坛之上，觉得保罗从来都不会灰心绝望。几个信徒来看保罗，与他同行，可能还给他带来一些食物和水。看到这些人这么欢迎他，保罗非常高兴。这样的人你难道会不喜欢吗？他们似乎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给你打个电话，什么时候给你写张纸条。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恰好出现了。你只能感谢神，放心壮胆。不过还有一些人，你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出现，对吗？有一位作家总结了每位信徒生命里都会遇到的几种人。第一，有些人会打压你的属灵斗志，这些人只会挑剔你，他们从不和你一起做事儿，只会站着在旁边批评抱怨，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如果让他们逮到机会，他们一定会让你知道你做的不好，做的不对。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配偶。你为基督走的每一步都会受到批评，你想做的每个新尝试都会被无端的否定，你永远都做不到。他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只要从你身边走过，他们就能夺走你的斗志。第二，有些人会分享你的属灵斗志，这些人懂得欣赏你， 你可以和他们分享生命中的高山低谷、属灵上的各种需要、失败以及对事工的愿望。他们和你一起做事，他们诚恳坦率，鼓舞人心。第三，这种人更少，就是激励你的属灵斗志的人。这些人会激励你为主走得更远，他们是导师式的信徒，可能是父母、年长的基督徒，也可能是年轻的基督徒。他们会鼓励你迈出信心和勇气的步伐。这些人在工作或生命之路上通常领先于你，他们会鼓励你效法他们，更加亲近主。顺便说一下，主日聚会的目的是在爱心和善行上彼此鼓励，而不是打听隐私、分享八卦。我们要彼此劝勉，彼此相爱，彼此激发对主的爱心，以至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好的服侍主。所以今天回家以后，你不应该问今天的讲道好不好，音乐怎么样，而是应该问你自己，今天你在主里鼓励了谁。保罗正面临着非同寻常的苦难，可能是死亡，但他遇见一群罗马信徒，他们已经为信仰付出了代价，他们已经是罗马帝国的笑柄了。事实上，考古学家在罗马凯撒宫殿的墙上发现了一些一世纪的涂鸦，墙上画着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子是人，头却是驴，这明显是在侮辱基督。画中还有一个人跪在十字架前敬拜，这幅涂鸦的标题是阿纳克米纳斯正在拜他的神。这也就意味着罗马的某个名叫阿纳克米纳斯的人正在为敬拜神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我想问问大家，在这三种信徒当中，也就是打压别人的属灵斗志、愿意分享自己的属灵斗志和激励别人的属灵斗志，这三种信徒当中，你属于哪一种呢？你在其他信徒的生命当中，在教会生活里，在家庭的属灵氛围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你是一直冷嘲热讽、抱怨批评，还是亲自动手推动事工和生活不断往前走呢？还有，你在为那些服侍的人、受苦的人、彰显基督的人守望吗？你为这些人祷告吗？你在鼓励他们，还是对他们说你永远都做不到呢？这些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去问自己的，看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人。这些罗马信徒就在城外十几公里的地方迎接保罗，他们愿意接待这位带着锁链的使徒，他们的出现和热情让保罗感谢神，放胆面对前面的审判。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六节。进了罗马城，保罗获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保罗原本希望到罗马建立教会，自由的教导讲道，但是现在他是一名阶下囚，只能给来找他的人讲道培训。事实上，在两年的时间里，神几乎使保罗与世隔绝。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在圣灵的启示下，保罗写下了基督信仰和教会的基本真理。保罗想去外边传道，神却让他在监狱当中写作。第二十节后半节， 告诉我们为什么保罗甘愿忍受这样的苦难。他说，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以色列人所指望的其实就是弥赛亚的复活。保罗说，事实上弥赛亚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为了证明弥赛亚的复活，保罗甘愿被软禁。他和一个守卫锁在一起，守卫每6个小时更换一次。你们说到底谁才是囚犯呢？保罗给访客讲道的时候，凯撒的士兵不得不从头听到尾。我甚至可以想象营房的士兵在看着值日表，说今天谁值保罗的班。3天前我和他锁在一起的时候，我听了2场讲道，之后他又让我读他刚刚写的信。弟兄姊妹们，根据《使徒行传》第28章的记载，《以弗所书》正是保罗在被软禁期间写的。可能神正是通过和保罗锁在一起的罗马士兵所穿的军装，启发保罗写下了信徒需要穿戴的全副军装。也正是在这间孤独的小屋里，保罗写下了腓立比书4章8节当中的那个挑战：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总是想你们的锁链和苦难，想想那些值得称赞的事情。那么被囚禁的生活对保罗来说很容易吗？当然不是。在那间小屋里，保罗也写下了哥罗西书。在快结尾的4章18节，保罗说，纪念我的捆锁。在此期间，一个逃跑的奴隶来找保罗，他就是阿尼西姆。保罗本想写信教导成千上百的人，但神却把这个逃跑的奴隶带到他面前。保罗带领阿尼西姆信了主，然后劝他回到他主人身边，并且写信恳求他的主人饶恕他，不要再把他看作是奴隶，而要看作是弟兄。而这封信就是腓立门书。好，我们请大家继续往下看第17到23节。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捆锁，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大家在这里看到了，保罗的讲道方法包括了讲论、 他讲论这事，包括了证明，他证明神国的道，也有劝勉，他是以耶稣的事来劝勉众人。请看第24节所说的他讲道的结果，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保罗的听众再一次产生了分歧，有的信了，有的还是不信。弟兄姊妹们，福音总是会带来分歧，每次传讲福音的时候，圣灵总会在听众心里动工，有人信了，有人不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永远的天国和永远的地狱之间的区别。有些人被说服了，有些人没有被说服。说服这个词所对应的希腊语词表示带着深深的感情，带着热情。虽然保罗热切地期望他们都相信基督，但结果与他的期望相距甚远。但是结果并不关保罗的事，也不关任何基督徒的事。传福音的结果是基督的工作，但传福音的责任是神托付给基督徒的。我们可以把结果单单地交给神，但我们自己要负上我们自己的责任。有人信了，有人不信，对保罗是这样，对我们更是如此。连保罗都无法说服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又怎么可能保证说服所有的人呢？从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有人会相信保罗说的话呢？看看他被捆绑着，被监视着，被囚禁在一个出租的公寓里，他一点儿都不像是从神而来的使者，他的处境和信息丝毫不能说服犹太人抛弃他们原有的旧传统来跟随他所说的那些教会。那为什么又有人会听保罗的话呢？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对普通人来说，基督信仰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既没有什么营销优势，也不吸引人的眼球。所以和这些犹太领袖们一样，人们不屑一顾地走开了。我们教会的一个人用电子邮件给我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故事讲的是1884年哈佛大学的校长犯了一个错误，并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一位穿着褪色格子裙的女士和她穿着破旧家纺西装的丈夫在波士顿下了火车，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静静地走进了哈佛大学校长办公楼。秘书一眼就看出这两个人不属于波士顿，更不属于剑桥区。那位丈夫轻声地对她说，我们想见校长。秘书让他们先坐下，然后几个小时都不理他们，希望他们不得不离开，但他们一直没有走。最后校长决定抽空见他们一下。很明显，校长这样的大人物没时间和他们闲聊。校长走到他们身边，希望他们先开口。那位女士说，我们的儿子在哈佛上了一年学，他很喜欢哈佛，很喜欢这里，但一年前他意外离世，所以我丈夫和我想在哈佛校园里为他留点纪念。但校长并不为此感动，他说，女士，我们不能为每个在哈佛上过学然后去世的人立雕像，那样的话哈佛的校园就变成墓地了。女士急忙解释说，哦不，我们不是想为他立雕像， 我们是想给哈佛捐一座新楼。校长一听十分震惊，他瞟了一眼那褪色的格子裙和破旧的家纺西服，然后大声说：一座楼？你们知道盖一座楼要花多少钱吗？单是哈佛校园内的这些建筑就花了我们750多万美元。那对夫妇沉默了一会儿，校长很高兴，他终于可以摆脱他们了。然后那位女士转向她的丈夫，轻声说道：如果建一所大学只需要这么多钱，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建一所呢？丈夫点头同意。于是就在校长困惑不解、不知所措的时候，这对斯坦福夫妇就离开了校长办公室。之后，他们共同建立了斯坦福大学，用来纪念他们的儿子利兰·斯坦福。第二年，也就是1885年，他们就拿到了办学许可。几年后，斯坦福大学正式开学了。所以，保罗离开了那些骄傲的犹太领袖，他们根本看不起这位带着锁链的使徒。因此，保罗要绕过犹太人，去到外邦信徒中建立教会。斯坦福夫妇默默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不过，与斯坦福夫妇不同的是，保罗还有一些话要说。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最后的责备。首先，保罗没有退让，反而责备他们。请大家来看第25到27节经文的内容。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其次，保罗的信息没有缓和，反而更加严厉了。请大家看第28到29节。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不要觉得责备他们对保罗来说很容易。在罗马书9章3节当中，保罗曾经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最渴望的事情莫过于他的同胞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了。他有没有觉得神已经关闭了罗马的福音之门呢？他有没有抱怨说：主啊，我不想要这些锁链，我这样就不能有效地在罗马传福音了啊？我觉得保罗没有这样想。虽然有许多限制，但保罗抓住了每一次机会。一位当代的榜样就是琼尼·厄尔克森·塔达，在一次跳水事故当中让他的脖子以下的全身都瘫痪了，但他突破了自身的限制和锁链。他这样写道：神还能使用瘫痪的我吗？瘫痪的我还能敬拜神爱神吗？他告诉我，我可以。可能神给我的恩赐就是我对他的依靠。我永远不可能自给自足， 不可能忙得忘了神，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他给我的恩典。现在琼尼·厄尔克森·塔达不仅演讲写作，他还用牙咬着画笔画画。神是否也把你隐藏在一个和你的想象大不相同的偏僻之地呢？你已经学会了往前冲，但现在神是不是在教你等待呢？你的限制会是什么呢？你是怎么利用这些限制的？你独一无二的机会又是什么呢？我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拿起圣经读一读以弗所书，或者是哥罗西书，或者是腓立比书或腓立门书。你读的时候请记得，这些信是在保罗被软禁期间写的。当时保罗的心愿未能达成，因为神给了他一支笔而不是一个讲台。然而随着教会历史的展开，我们发现保罗完全满足了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这件事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